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外邦的君王所下的诏书，通告全国的人。当然，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塞鲁士王是人道主义的先驱，他施行德政，不像之前巴比伦帝国用高压政策，他使用的是怀柔政策，包容的力量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帝国。但从基督徒的眼光，我们认识天上的神掌管地上一切的事物。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着神的心意而流转。这时候，波斯王塞鲁士刚打败了巴比伦帝国，正好相对应的，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70年被掳的时期已经满足了，因此神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塞鲁士认识天上的神是掌管地上的事物，而神已经恩待他，把万国赐给他，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也认识神把万国赐给他，目的呢是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这个神建造殿宇。塞鲁士为什么知道神要做他为他神要他为神做什么事呢？根据约瑟夫在犹太古史记里面的描述，有人把以赛亚书给普鲁士读，尤其是以赛亚书44章28节到45章第5节，那里记载着在14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有一个人名叫塞鲁士。这个人虽然不认识神，神却已经提名召他，并且为他加名号，给他束腰，并且使敌人的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让塞鲁士回想他怎么样打败巴比伦帝国的，岂不是正好如此？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这岂不是神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吗？并且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记载，很清楚的记载，塞鲁士是神的牧人。神要高塞鲁士，要他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神的圣殿。或许因为以赛亚书的预言实在是太准确了，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塞鲁士读完之后发出惊叹，就产生出一个热切的渴望，要完成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事情，因此他才下了这个诏书。亲爱的弟兄姐妹，2500年前如此，今天还是一样。在旧约，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因以色列百姓应着景象，神容许他们被掳，但神有一定的时间，管教的时间结束之后，神就兴起一个仁慈的外邦王，能够释放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完成神对以色列的旨意。在新约时代，神的心意是在他的教会，当教会不顺服神的旨意，不让圣灵有主权，教会也陷入被掳的情形中，被掳到世界里面去，但神的心意在教会。 时期满足的时候，神也能够使用世上的君王、政治的团体来释放神的子民，能够专心的敬拜神，成为神的见证。但这一切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为神出谋划策，我们更不需要牺牲教会应该坚守的原则去讨好这个世界。在神选定的时候，他会兴起合适的完成他在历史上的定命。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当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他们一同商议要阻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必要耻笑他们，因为他已经立他的军在锡安的圣山上。我们的主现今已经在掌权，他会使地上的君王醒悟，他会管教世上的审判官，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只需要在耐心中等候神的时间，当时候来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与神配合。以色列人被掳的时间满了，神兴起塞鲁士王，他明白神给他的任务就是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神建造殿宇。谁来建造呢？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塞鲁士王呼吁凡做他子民的，波斯帝国被建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人早亡了，南国犹大也早亡了。主前722年，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而在北国的那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了亚述帝国的尼尼微。之后巴比伦帝国兴起，首先巴比伦和米底亚联盟，在主前606年打败了亚述，而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又从亚述的俘虏变成巴比伦的俘虏，而巴比伦帝国又在主前586年灭了南国犹大，把剩下的两个支派以及利未支派都掳到了巴比伦。而主前539年，波斯帝国先与米底亚联盟灭了巴比伦帝国。现在在主前538年，塞鲁士下诏让在他的国中凡属神子民的人，这包括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及利未支派，只要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都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都可以参与重新建造神殿的工作。我们要知道，这时候北国的那十个支派经过了亚述帝国，又经过了巴比伦帝国，现在来到波斯帝国，他们几乎完全被外邦的风俗文化习惯同化了。他们的子孙在被掳之地已经超过了180年，他们还能够认同他们是以色列的百姓吗？而南国的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再加上利未支派，他们也被掳了70年。虽然现在政策不一样的，以前的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他们都是把俘虏带到他们的国土，而现在波斯帝国用不一样的政策，用怀柔政策，要各国的人民回到他们的本地，重新建造他们本来的家园。然而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已经在被掳之地建立了家业，他们有富裕的生活，他们也习惯了外邦的文化传统，他们都是在被掳之后出生的，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他们愿意放下手中已有的一切，回到一个几乎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城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回去吗？塞鲁士王其实蛮有智慧的，诏书写到这里大概也觉得困难重重，马上加上了一句，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官方的文书中会加入这样的词句，只有耶和华是神，在人看完难成的事，但他是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掌管一切。现在是要回到他命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会渴望有神的同在。而现在神借着这个外邦王塞鲁士向他的子民发出呼召，并且宣告唯有他是神，而每一个人愿意答应这呼召的，愿神与他同在。在人看来难成的事，神只需要人答应他的呼召，神就会与这人同在。我们来做神的工，靠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乃是仰望神的大能。神借着塞鲁士王的诏书，向在贝鲁之地已经好几代的以色列百姓发出呼吁，这是对每一个人的，尤其是对利未支派和祭司家族。你们可以回去耶路撒冷，可以重新建造神的圣殿。你若答应神的呼召，神要与你同在。接着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聚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建造圣殿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如果你可以回去，你回去；如果你够不上，接剩下的人，就是后来我们来看是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还是留在寄居之地的。塞鲁士王很有智慧，与这些跟不上神呼召的人，这诏书说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那些愿意回去的。神从来不勉强人，神要做工的时候，神呼召人出来。如果你够得上，答应神的呼召，神要与你同在；如果你够不上，你愿意摆上你的财物，金银钱财牲畜都可以，这样的摆上神也悦纳。这个原则今天也还是一样。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宣告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的人蒙了呼召参与这大使命，如果你现在的光景够不上，你也可以奉献财物，在这大使命中有份，这是神喜悦的。一方面借着你的奉献参与神的事工，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有一些是顾到那些愿意为神委身人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而另外一面呢，是为着自己向神奉献甘心的礼物。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人，只有你看为值得，你甘心摆上，神才悦纳。但那些甘心摆上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建立许多教会，在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一直顾到保罗的需要。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么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只要你甘心乐意的摆上，神都纪念。保罗特地说他传福音所结的果子要归到这些照顾他需要的腓立比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2500年前神借着塞鲁士王向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民下了诏书，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且为这事工摆上财物。照样的，今天在新约时代，神给他子民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迎接他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答应这样的呼召吗？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借着以斯拉书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在每一个时代，你都在呼召属于你的儿女能够摆上自己，完成你的托付，帮助我成为一个答应你呼召的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在传福音成全圣徒，让教会成为你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